探索吃喝玩乐，发现全球生活。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生活集市。每周四的傍晚，我们不聊别的，就是和朋友们一起研究衣食住行、吃喝玩乐，一起发现让生活变得更有趣的东西。那现在的城市生活啊，是离不开租房的需求。房子是租的，但是生活呢是自己的。尽管这句话你可能已经听腻了，也尽管你现在可能正身处在20平米的租房住处，但是作为城市的蜗居一员，也是会经常努力的想办法的提升自己的生活仪式感。所以简单的仪式感呢，足以拯救无聊暗淡的生活，也只有仪式感能放大每一种情绪，让岁月中的日常琐碎变得充满感动。那让你觉得生活，我是在认真生活，而不是只是生存。所以今天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精致生活家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聊聊租房的那些事儿，也来分享一下他们提升生活仪式感的好物。那首先邀请我们的小伙伴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天猫国际的行业小二吉川。
哎，我们吉川是哪里人？
我是在海岛上，在舟山群岛上的岛民，然后也是新杭州人。
舟山其实是个旅游的好地方，
而且吃的东西特别好吃，海鲜。
羡慕羡慕。
是的，我来杭州差不多9年了，然后也是在杭州有6年的租房经验，所以可以说租房经验非常丰富。我也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自己在杭州租房经历中比较推荐的一些好物。
好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袁熙，是天猫国际各户家亲的营销小二。我是杭州临安人，其实从毕业到现在也一直在租房，今天也想跟大家聊聊租房这件事儿是怎么样的。
可能听到我们这期节目的人就想问，怎么你们来杭州的人都在租房？因为杭州的房子真的很贵。然后刚刚有听吉川说啊，租房6年，但是来杭州9年，所以现在是已经买房了。
是的。
那我掐指一算，我现在来杭州3年了，还有3年机会，我可能也能买得起房了。
肯定的，
加油
努力买房。就聊到租房这个话题啊，大家一般会想到的就是我的奇葩租房经历，因为租房的过程中真的有太多的不可控的因素了。所以在你们漫长的租房生涯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不管是室友还是房东？
我可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经历。因为我之前工作在滨江嘛，有一天下班回家的时候，突然发现我的房间就直接被拆掉了。后来我问了一下，因为那个房子是隔出来的，所以它是不符合消防的规范要求，
隔断间，
就被警察直接强拆了，然后导致我直接在酒店外面住了2个礼拜，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经历。
那就晚上加班下班回家，发现地方没有地方住了。哎，那你东西怎么办？房子里面的
东西的话，在住酒店期间我就自己去开始去找房子，找到新的房子之后就把东西搬过去了，但就是整个家就是变成开放式的。
所以你的是隔断在客厅的那种的？
对，是的。
那其实我之前在滨江住的时候也是住的隔断间，好险没有晚上回去的时候发现自己房子没了，太惨了太惨了。不知道袁熙有什么比较奇葩的吗？
就是我没有吉川这样奇葩的一个经历，但是在室友这块还是相对来说有一些经历。那之前在上海刚开始毕业的时候，因为赚的钱不多，跟朋友住在一间房，然后其实两个人的生活习惯差异很大，相对来说我会更加的整洁一点，那他会更加随性一点，那我就会有点强迫症，想要就是一直保持整洁，但是两个人不是那么 match， 所以我一直都很难受。这个就是我相对来说感觉比较难过的一段租房经历。对，
那我觉得其实你这种还好了，对比一下吉川的晚上回去没房子住。
对，很幸福了。
对，很幸福了，你还有地儿可以住。
嗯，
哎，刚刚有聊到其实你在上海租过一段时间房对吧？其实不同的地方因为受到环境的影响，他们租房其实也不太一样。像我知道我的家乡长沙那边租房特别便宜，我在杭州现在租这个单间的钱，我回到长沙我可以租一个3室的房间，但是在杭州我只能租一个1室，而且还不是说我一个人住的那种。
那长沙的物价是真的太便宜了。
对，因为长沙它是幸福感城市里面有排是闹剧的，就是150万可以在长沙买一套还不错的房，但是150万我在杭州
估计只能10平吧，
或者
我感觉有必要去看看长沙的工作机会，
可以去投资一下房产。
那我就把这期节目发给你的老板听一听。居然就是节目录着录着要看新的工作机会了。还想知道你们还有在什么其他的城市有租房经历吗？
我之前在南通的时候租过一套类似酒店公寓的这样的房子，那它的这个性价比还是挺高的，当时说只要1000块钱左右，然后有比较好的套房了，然后整个洗手间啊什么都是单独使用的，那我觉得性价比很高，我就租下来了。那一个冬天下来，后来才发现因为它是商用水电， 所以它的水电会费、空调这些成本都很高，那加在一起就实际的成本要去到2000块钱了。那当时其实还是感觉到这个酒店式公寓的使用成本真的不低。
对，刚刚毕业的你造成了心理上严重的打击。
然后我在深圳那边其实也差不多有待过半年时间，那在龙岗区的一个万科的一个小区，那其实环境都非常好，就一室户差不多有80平，还挺大的。
那真的很大了。
对，因为当时也有在创业嘛，那其实是住和办公在一起，所以整体相对来说还是非常舒服，但是房价超级贵，差不多是要5-6千以上。对，因为那个小区特别好。那其他的我觉得深圳相对还是比较宜人去居住的。
深圳其实也是打工人的天堂，呵呵，遍地都是打工人。因为都聊到说刚刚毕业的时候就是囊中羞涩，租房的时候可能会更在乎说这个房租到底有多少钱，那可能现在大家都工作一段时间了，更在乎的是说我住的舒不舒服了。而且比如说像吉川现在应该是有老婆和小孩，然后我们的袁熙应该是有对象的，所以大家在不同的生活阶段的时候对租房的诉求是不是其实也是不一样的，有什么偏好吗？
现在的话就会比较追求整个房间给我们整个家庭带来的舒适感，会比较考虑园区是不是有小孩子活动的空间，有没有草坪，会比较多考虑小区整体的体验感。
那我比较会考虑这个小区的环境怎么样，因为我比较喜欢户外运动，就是跑步，经常会绕小区去跑步。那现在我的小区其实是有环河，然后有一些绿道，那我觉得还不错。那第二个我觉得距离公司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近，当然也许这个距离对你们来说是比较远的，就是8公里之内吧，但是我们文艺西路太堵了，每天早上都是早高峰，特别堵。然后第三个是我希望有一个比较好的厨房，它是燃气灶的那种，因为比较有生活气息，每周可以做个饭。
我觉得你的第三个诉求和我一个朋友一模一样，就是他也特别喜欢做饭，他会觉得那个电磁炉炒出来的
味道不一样。
对，
对、
所以他租房最大的诉求就是一定要有燃气灶。
对，所以公寓是不适合我的，虽然公寓相对来说会更加方便一点。
对，这个我也同意，因为确实公寓可能对我们这种有家庭的人来说也不是特别方便，因为它人员整体会比较复杂，所以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尽量能租整体的套房或者是正常的这个商品房的尽量住商品房。
那可能就是说公寓式的更适合我这种比较懒的，或者说像单身人群，对生活做饭没有那么高需求的朋友。哎，那还想问一下，假如你的工资是1万块，那你能承受房租最多多少钱，占比你的工资？
我觉得差不多2500吧。
我可以接受30%左右。
那
差不多
差不多差不多。因为房租这个事情啊，我记得我刚刚实习的时候，因为实习工资10000块不到，哎，我每个月基本上我所有的钱都在房租上面了，就很痛苦。刚刚袁熙有说他能接受距离公司8公里，我觉得真的这已经是我不能接受的极限，我最多就是3公里以内是我能接受的极限。所以你们到底是选择住得远便宜还是住得贵近？
我个人会比较偏向住得近一点，因为这样的话整体浪费在路上的时间会少，会有留给家人更多陪伴的时间。
对，我也同意，因为我也经历了8公里之内，但是我们文艺西路这个每天都要开1个小时的车，但是我个人还是希望说跟公司有一段距离，因为我觉得如果就在公司旁边或者1公里内，让我感觉我的生活跟工作是没有分开的，所以我还是希望说有一定的距离，让我有这个隔开的一个空间。
明显的发现有家庭的人已经结婚了的和我们就是不一样，人家第一时间考虑就是我要回家陪孩子了。
还有男性女性估计也不太一样。
对，
当然就是他的家庭确实占了主导的位置。
觉得像袁熙这样，我很多朋友也是，他觉得说离公司近，特别是如果住在公司对面的，抬眼一望对面就是公司，有一种自己还在公司上班的感觉，
感觉自己没有下班过，或是一直被套牢了，然后 always 你随时可以加班。
那这样讲觉得好恐怖，我突然想换房子了，因为我就是住在公司对面的那种。真的，我们家就是阳台望过去可以看到公司的楼。
那你不觉得你很压抑吗？就是每天，哎，我不能看到新的风景，但是我一直看了公司。
但是另外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就是大家每天早上需要9点出门，为了不迟到，哎，但是我可以9:20，
这个倒是幸福感倍增。
对，早上起不来对于我这种人真好。
对，而且搞不好你中午还能回家午休一下
啊。真的有，虽然就在公司对面，那我也嫌有点累走了。所以租房子这件事情还是蛮看个人感受的，可能你愿意住得远的，然后可以更加便宜，也有更加不一样的生活。那其实刚刚我们最开始有说到，房子是租的，但是生活是自己的，不管说是租的12平米的小房间，还是20平米的，或者说有更大的空间，我们都会去对自己租的房子做一些改造。比如说像小红书上面啊，关于租房改造和租房好物相关的笔记就有200多万篇。所以想问你们对租房做了哪些改造，有哪些提升了你们租房仪式感的实际好用的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我自己个人使用下来，整体就性价比比较高的产品就是香薰，我们讲是说蜡烛香薰或者藤条香薰，或者是在洗手间里面用的这个厨卫的香氛，其实整体来讲都是可以比较好提高我们生活的品质的。我们其实有不同的产品可以满足大家需求，不同香型的，不同房间的使用。那我自己比较喜欢使用的是藤条香薰，因为它比较安全。
嗯，对，因为像你有宝宝的家庭嘛，对吧？
是的，然后他们这款香型的话其实也是母婴安全的，它有淡淡的茉莉花的这个香味，可以很好的扩散到整个房间里面，然后一回家就感觉身心都放松下来。同时它这个外观其实设计的也非常好看，它是一个玻璃瓶子，然后是一个非常好看的家居摆件，
对，透露出生活的高级感。哎，我有个朋友他会把自己的香薰去做分区的，比如说他进门的时候有一个那种类似于檀香需要自己点火的那种，然后他房间里面放的就是藤条的，跟你一样是放的无火的，因为他有时候睡觉的时候希望能闻到那个味道让自己睡得更舒服。然后再像他的厕所的味道他就是会用木质香调的，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让他排便的时候更加通畅，但是就是会把自己的香薰去做分区，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习惯。
其实香型是能给人带来特别多幸福感的一个点。那其实现在大家工作压力也很大嘛，可能在公司加班很久了，回家之后快速入眠其实也是很多年轻人的刚需。那我们发现不同的香薰其实有相应的理疗的功能，比如说我自己最近试用下来发现薰衣草这个香薰其实可以比较好的助眠，起到助眠的作用，所以我比较推荐说工作压力比较大的人士可以选用薰衣草香型的这个香薰，可以帮助大家快速的入眠。
听了吉川的这个香薰，我真的是没有看出来在你这样比较特别 man 的一个外表下能有这么精致的一颗心，这个是我平时作为同事没有 get 到的一个点。当然我觉得吉川是家亲的小孩，当然也会特别关注自己的一个品类。那如果是我的话，我会给家里有一台投影仪，我会比较喜欢看电影，那每周末有一个时间家庭一起看电影，这个时光是特别好特别享受的。
刚刚聊到香薰，我还想说就是我很喜欢沐浴露洗完之后香香的味道，每次躺在被子里面闻到自己全身上下香香的味道的时候，我也觉得是一个助眠的方式。其实最近有一个词也比较火，叫做情绪香氛。像很多人都说啊，味道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私人的东西，代表的是自己的一个个性，或者说代表的是自己的当下的一个情绪的体现。所以说情绪香氛这个词到底是什么？
对，情绪香氛也是天猫国际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因为我们发现消费者对嗅觉的感知其实是带有记忆力的，他会通过嗅觉去找到属于自己个人特点的，或者是去过某些好玩的地方留下的这个美好的记忆，其实是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美好的事情。当然其实香氛有很多治愈性的功能，比如说我们刚才聊到像薰衣草这些香型是具备助眠的这样的功能的，所以总体来讲我们香薰其实是一有悦己，第二个代表个人特点，第三个其实是带来美好回忆，同时有一些助眠的这样的功效。所以我们看到最近几年其实嗅觉经济也是快速的崛起，整体的香氛市场其实增速也是非常快，天猫国际香薰品类也是保持了一个高速的增长。我们预估接下来几年随着更多小众的品牌设计师的品牌入驻到天猫国际的市场，其实这一块也会有更大的成长的空间。我们发现年轻人对香薰这个品类其实会有自己不同的需求，那很多消费者喜欢小众一点的彰显个人香型的格调，也有一些消费者更青睐知名品牌的主打的香调，然后也有一些喜欢流行的这些香调。所以我们也是助力于把更多的国内外的品牌引进到我们的平台，去满足消费者各种各样的需求。
我应该就是属于你说的那种追求小众品牌或者说一些小众的香调，不知道这方面你有什么推荐的吗？就是我希望我们家的人一来到我们家就会说，哇你这个味道好好闻，哇你这个味道我没有闻过的那种，有没有可以推荐？ 荐的。
对，可以推荐几个目的地的箱型，很多这些箱型都是我们在免税店里面经常可以看到畅销的这些品，比如说像土耳其的 Atelia Rebel 这样的专门做香氛香水的这样的品牌，那它的箱型是非常高级的，而且是知名的调香师设计的。还有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像日本韩国的，他们就会比较亲民，像韩国的 Cocodo 的香薰其实差不多四五十块钱就能买到一个比较精致的小众香型。然后日本的像朗德林他们这样的品牌，他们做藤条香薰做的很牛，他们整体的材质设计和他香薰的选择其实也更符合我们东亚人的需求。我建议你关注这几个可以尝试一下。
想知道就是有没有比较奇葩的香味的香薰啊，你有没有看到过？
有，就比如说我们这边其实还卖的挺好的一款香薰，我个人是不太能理解那种香型，它就是有一股非常男性的 一股的香型，
偏那种皮革的味道的那种感觉的，对不
对？
对
对，它就是会比较厚重。但是我们真正做调研的时候发现买的绝大多数都是女士，那我猜测可能是女士买给男士的礼物吧。
那或许也可能说女生说闻到这个味道就感觉有一个人在保护自己，
对，可能比较有安全感，所以我觉得这个品类还挺有意思的。
哎，那有什么适合说在下雨天使用的吗？因为我觉得在下雨天就非常适合那个氛围，在下雨天然后点燃一个烛火型的可以点燃的那种香薰，外面下着雨，房间里面一个微弱的烛光，然后拿着一本书看，这种感觉也非常有氛围的，这种有什么好推荐的吗？
这个我比较推荐一款北欧的香薰，它叫 Scandinavisk， 它源自的灵感也是斯堪的纳维亚的这个山川。你就可以想象在阴雨的季节可能你不方便出去，但是你在家里点上一款蜡烛，你可以想象你自己已经置身于斯堪的纳维亚的这样一个山川里面，其实还是比较有调性的，我觉得比较适合你使用。
我现在脑海里面已经有画面了，就是外面飘着细雨，然后风吹着树叶，我就坐在那个窗边，蜡烛点在旁边，会觉得就是整个人都变得温柔起来了。哇，这个画面确实不错。我觉得香薰真的是提升租房仪式感非常好用的一个东西，而且是比较低成本的。那咱们平台最贵的香薰是什么？
我们平台最贵的香薰可以达到两三千块钱
啊。好了，那我觉得这个话题到此结束，
我
还
是要强行推荐你一下
是我买不起的、
是真的很贵但是我自己使用下来，其实它核心的卖点和亮点就在于它的纯天然和植物提取。那它的这个香氛整体都是用植物萃取的精油制作的，那个蜡烛放在我工位旁边，你都不用去点燃它，你就闻一下它，就感觉像香氛弥漫开了整个办公室，确实还是物有所值。那建议大家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可以试一下 Amanda DiMonto。
好的，那我们待会会把这个名字到时候会打在我们节目的简介里面，咱们听众朋友里边有钱的朋友可以去搜索一下，估计这我是买不起的。那有什么大概是在两三百块钱价位上，比如说我这种小穷鬼买的吗？
两三百其实大家都已经能买到性价比高的或者是比较高级品牌的这个产品了，像我们刚才提到的 Reduce， 然后朗德林 Atelier Rebel都是在200块钱以内的，基本上100块钱出点头都能买到了。
我不知道我们袁熙有没有什么对于香薰的诉求，可以趁着这个机会把自己的要求提出来，价位香型让我们的吉川给大家来推荐一下。
当然有，因为我平时也是一个香薰的重度爱好者，那像吉川他们有什么新品也会来让我们去试用去感受这个产品。那我家里用的就是他刚才推荐的这个朗德林的，就性价比比较高，可以放在厕所。
什么两三百块钱的香薰放厕所？我们西园应该也是用两三千块钱香薰的。
直播价格特别低，所以我每次在直播的时候买。那像贵的一个比较高级的香薰蜡烛，那我会放在客厅，也会分区，但没有分的这么的细，基本就是卧室、客厅还有厕所会放香薰。
哎，其实我有一个个人的诉求，我比较喜欢木质香调的，那可能会比较推荐哪一款呢
？Reduce。他们主打的就是这种实木香料的，很多其实它的这个木屑也是采自北欧种了很多年的树，所以它那个香型确实也比较特别。
哎，那如果听我们这期节目的听众朋友啊，如果你对香薰有任何诉求，比如说你可以把你想要的价格段以及说你想要什么样的香味可以评论或者私信我们，然后到时候呢我们就统计给我们的吉川，让他来给大家好好的推荐一下在适合的价位和你喜欢的香味上面有好的什么的香薰的推荐。那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评论区和私信里面和我们来互动起来，那相信我们吉川专业的知识背景可以给你提供到满意的香薰。聊到情绪香氛，像刚刚有说到的在房间里面助眠的香氛，还有说像我比较喜欢就是沐浴露，我会特意去看它到底是什么香味的。其实车载环境的香薰大家现在应该也用的比较多吧，
因为我们平时上班也要开车嘛，车上的这个时光 大家都说是男人属于独自的个人的自己的时间是很宝贵的，那在车里面的这个体验其实也很重要。那我自己的话就会用像 Retruse 这样的香薰，那它的车载香薰整体的设计感很好，一般能跟车很好的搭配起来，它是一个木质的这样的外表。第二个呢，它内里的这个香薰器材是可以去做替换的，一般差不多3个月定期换一下就可以循环的去使用，那我觉得性价比很高，差不多100块钱在车里面实现一个整体的香氛体验。
我觉得其实现在香氛的应用场景真的非常非常多，然后大家也越来越喜欢用香氛了。哎，刚刚其实聊到除了说香氛这种比较低成本的之外，我不知道女生就是像我可能会想说去买一些装饰的挂件，现在也是比较便宜的一种提升生活仪式感的方向，不知道我们袁熙有没有跟我这样同样的爱好。
挂件会买，比方说比较可爱的，哪怕是冰箱贴一个挂钩，我觉得都是体现你生活的一些细节。
我觉得让我的生活仪式感增加100分的东西就是我的懒人沙发，因为我觉得在我的床和我的客厅之间还需要一个介质，就是既不是客厅又不是床的地方能让我来放松。我清醒的时候有50%的时间其实是在懒人沙发上度过的，我就觉得说哇，有它真好，每天下班第一件事情夸往上面一躺，然后开始享受生活。刚刚聊到提升生活仪式感的一些小物件啊，说到好物推荐呢，那就不得不提到杭州马上要进入这个该死的梅雨季节了。你们应该也都经历过杭州的梅雨季节吧，衣服晒不干，
every year 经历。
对，
我感觉已经连续下了20天雨了吧。
对，年前也是一样，
地上永远都是湿漉漉的。就是像我自己这种单身狗的时候，家里潮湿的也没人给我拖个地，每天就想着说哎呀，好想有个男朋友帮忙拖拖地呀、啊。就不知道你们在梅雨季节有什么难受的体验。
就是家里面很潮湿，很多东西都容易发霉，所以也是需要一些好物来实现我们除湿去霉的这样的。
哎，你这个广告的嫌疑真的太严重了。一整个就觉得你接下来要说，那我现在有一个东西推荐给大家了。
哎，还真有啊，我比较推荐大家使用白源的除湿盒啊，它可以很好的帮家里面易发霉的地方整体去做除湿。第二个呢，我推荐大家在衣柜里面可以使用安素的樟脑丸，它其实既可以除虫也可以除湿，那这样的话保证我们衣服不要发霉，而且它本身带有一股淡淡的香味，让我们在衣柜里面拿出衣服的时候带有一股比较清新的味道，其实提升我们整体的幸福感。
哎，其实那个除湿盒我每年都会买，因为我不太喜欢除湿袋的原因是什么呢，我可担心它破了，它本来就是吸湿的，然后在我衣柜里边破了，我可担心了，所以我觉得除湿盒会比那个袋装的要好，所以每次到了梅雨季节之前的时候我都会大批量的囤一波。哎，既然讲到大批量的囤一波，你又作为我们的采购小二，就想问一下什么时候打折。
马上就会有活动了，我们在进口日吧。
啊，对，这里不得不提一下，我们天猫国际的每月的25号是我们的超值进口日，那马上要到梅雨季节了，有需求需要的朋友们可以趁着进口日的时候跟我一样赶紧囤一波我们的除湿盒，真的在杭州生活的太有必要了。那刚刚还有聊到安素这个牌子，哎，我其实觉得日本有很多关于在这种生活小细节上的一些用品啊，我觉得除了他们家那个樟脑丸可以就是除味和防虫之外，他们家还有很多是那种小物件，我觉得他们家最出名的除蟑螂的小黑盒，对，我觉得那个也挺好的，非常适合。
对，而且它这个比较安全，因为它整体其实只有蟑螂才能咬到里面的这个东西，而且它咬到之后可以带回它的蟑螂的这个老巢里面，让他们整个这个蟑螂家族就带来灭顶之灾，所以这个比较安全，然后又是比较彻底，推荐大家使用。
他们家好像还有墙面除霉菌的那种东西，也很适合在梅雨季节来使用，因为一到梅雨季节除了说衣服不干之外，好像卫生间也是重灾区。
是的，安素可能是在梅雨季节里面必囤的一个品牌。
不知道我们的袁熙在梅雨季节有什么难受的体验，或者说有什么好用的东西想要推荐给大家的吗？
对女生来说，其实内裤肯定会需要一直，对吧？就是这个清洁，那内裤一直都是不干，所以会有一次性的内裤产生。那像我在家里也会用一些暖风机，然后烘干机，还有除湿机加在一起，加上你们刚才说的这个白源除湿盒，强强联合去抵御杭州的南风天，以及说我们的这个梅雨季节。
哎，其实我们前面有提到的香薰的东西，其实在梅雨季节也是个不错的东西，因为它那个蜡烛点燃的时候可以让空气中的水汽无法凝结，从而减低那个湿度。而且回南天我觉得最难受的一个事情就是说一股味儿，一股难以表达的那个味儿 空气中弥漫着，房间中弥漫着，衣服上也经常就是那种晒不干沤着沤着的味道，可难受了。那香薰其实可以一方面盖掉家里面的一些味道，但是衣服上那个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吗？我一般就晒完之后我会用吹风再去吹一遍，但是有的时候确实工作比较忙没有办法去吹，所以想问一下你们有什么衣物除味的小技巧可以分享给大家。
我分享一款就是我们家用的 The Laundress 的除皱除霉的一个香氛，它其实可以起到一个除皱除霉味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我们在梅雨季节从衣柜里面拿出衣服有一些味道的时候，我们可以及时的去使用。第二个呢，我们在出去吃火锅的时候吃完身上会有比较重的味道，那这个时候其实也可以快速的去除味，让衣服闻起来比较香香的。
我觉得留香珠其实也是个不错的选择，洗衣服的时候放一点，衣服上也能香香的有点味。其实回南天我刚刚有聊到就是卫生间会有那种边框上黑黑的嘛，安素他们家是不是也有相关的可以帮忙除霉菌的这种呢？
他们家产品有非常神奇的功能，在那些需要除霉的地方重点的去喷洒一下相应的产品，基本上差不多半分钟之后这些霉的东西冲一下就直接冲掉了，真的非常神奇。
我觉得可以直接当一个安素的品牌代言人了。
对，我感觉他们需要充
值。安素会感谢你的，
麻烦安素给节目充值一下，本期节目有安利到你。刚刚你聊到家里有宝宝嘛，好像除螨这个话题也是有小孩的家庭会比较关注的，因为容易小宝宝会有湿疹，不知道这方面你有什么心得可以分享一下吗？
像白源他们家就有一款除螨的喷雾，使用也比较方便，就直接在比较容易长螨虫的地方，像枕头边或者床褥上直接喷洒，那也不用专门的去做洗涤，就可以起到一个除螨的功能。这个比很多除螨器啊什么使用会更方便，而且性价比也很高，买回去一瓶基本上就可以度过一整个梅雨季节，推荐大家冲。
这个跟除螨仪有一些区别吗？
除螨仪的话是物理除霉，就通过把这些螨虫吸到那个螨虫机里面去实现，除螨喷雾的话是通过化学的手段去实现杀螨。
而且我们刚刚想到说适合有小孩的家庭去用也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们刚刚聊到了非常非常多的提升生活仪式感的一些好物，那除了这些之外呢，不知道我们两位精致生活家还有哪些提升生活仪式感的方式呢？
我觉得回南天梅雨季节这些空气湿度会比较大，那其实对于人的身体是有一定伤害的。那像我会比较研究养生这一块，平时那我相对来说湿气本身就很重，那如果生活在杭州这样的一个城市，在梅雨季节其实是很难受很难受，你湿气重的话平时没有什么力气，头会比较重，所以我会用运动的方式比较健康去让自己在体内去除湿，不仅是房间这个房子的除湿对吧，那体内除湿通过出汗去排毒，所以尤其在这个季节的话我会加大这个运动量，去做做瑜伽，如果没有下雨的话就去跑跑步之类的，
通过运动的方式来提升自己的生活仪式感。那不知道另外一位我们小伙伴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吗？
我也比较喜欢运动，然后可能梅雨天不方便出去玩，那可能在家里面去做运动会比较方便，所以比如说像瑜伽毯或者是我们买一个地毯，可以起到一个减震的功能，不影响楼下的邻居去跳跳绳啊，或者是在家里面练一下瑜伽，其实我觉得都是挺好的梅雨季节的运动方式。
好了，那像我这个比较懒的人，我觉得我可能也要运动起来来应对杭州接下来马上就要到的梅雨季节了。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我们两位精致生活家给大家分享了自己提升租房仪式感的小技巧。那无论一天的工作有多么的繁忙，返回家的路呢总是让人期盼的，比如说像期盼着宝宝回到家之后叫你一声爸爸，也期盼着和自己的男朋友在家里一起看自己喜欢的电视剧。那像我呢可能就是期盼躺在我的懒人沙发上刷剧打游戏了。那听完这期节目，不知道你们对租房改造有什么样新的想法，或者说你们有自己哪些提升生活仪式感和幸福感的方法，也欢迎到评论区来和我们进行分享留言，非常期待大家的精彩发言。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啦，拜拜
拜拜，
我们下周四再会。